敬拜是本分，
敬拜是机会，
敬拜是恩典，
敬拜是与神共享天伦，
齐来敬拜。
来啊，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。我们要来感谢他，用诗歌向他欢呼，因为耶和华为大神，为大王，超乎万神之上。地的深处在他手中，山的高峰也属他，海洋属他，是他造的，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。来啊，我们要屈身敬拜，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他草场的羊，是他手下的民，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。让我们齐声歌唱，敬拜永生上帝。
有种渴望在我深处，唯有你能使我满足，耶稣是我喜乐泉源，想到你便觉得甘甜，你的话是我的依靠，你慈爱将我拥抱，耶稣你是我的至宝，你对我是那么的好，你是我最好。
接下来请聆听神透过讲台信息对我们的叮咛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愿你们平安，很开心与大家空中相见。透过网络媒体，让我们拥有更多的资源去认识全能的上帝，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爱我们，赐给我们复活的生命，使我们可以回复到你起初创造人的样式，我们的心与你连结， 以你的心为心，以你的意念为意念，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旨意，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主耶稣，谢谢你爱我们，看重我们的生命，顾念我们的有限，让我们在有生之年愿意使用我们，成为你荣耀的器皿。求你赐给我们从你而来的信心，单单信靠顺服你的引导，行在你的旨意之中，不受到任何人或环境的影响。求你在我们身上成全你荣耀的使命，让你的爱与全能充满全地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爱你，永远归属你。我这样祈求祷告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感恩的心增长了，感恩的心增长了。今天的经文，哥罗西书二章六到七节，哥罗西书二章六到七节，第六节，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，就当遵他而行。第七节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，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，感谢的心也增长了。感恩是我们熟悉的名词，但也往往在实际生活中被忽略，以致基督徒生活失去上帝的赐福和喜乐的特质。感恩是享受上帝的恩典，经历上帝的恩典，支取上帝的恩典的秘诀，也是最得上帝喜悦的一种生活态度。在感恩中，我们最容易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上帝也最喜悦住在感恩的心中。有一个小故事这么写着，有一位主日学老师问，上帝住在哪里呀？天上、教会还是我们的心中呢？有位小朋友说，上帝住在这条街的最后一间，引起哄堂大笑。小朋友继续说，我和爸爸天天经过那里，每天都从里面传出好听的诗歌。爸爸说，这家的主人是鞋匠，他有八个孩子，家里还住着年老的祖母和生病需要照顾的姑妈，他们很穷，但是却常常感谢祷告赞美主。爸爸说，上帝住在他们家里，所以他们很快乐。一个天真的孩子知道，上帝就住在感恩人的家中。为人父母者，从小孩牙牙学语开始，就教导他们要感恩的心，接受人家的东西要说谢谢。可是难得有做父母的会常常教导自己要有感恩的心，这也就是说，人在成长的过程很容易忽略感恩的成长。人在许多方面都会成长，有些成长是天然的或机械式的，有些成长则需要不断的学习。身体外观的成长是自然的，经验的成长是必须靠累积来的，而知识的成长则要不断的透过学习得到。属灵的生命和感恩的心也会成长，然而这两种就像是冬天的草木，成长的特别缓慢。小孩子的身体成长若是感觉比别人家同年龄的孩子缓慢，做父母的我们就会设法给孩子进补，甚至是带到医院做检查。人的知识若成长缓慢，我们也会设法去加强补习。因此我们感恩的心成长似乎也需要特别加强。在我们的社会常常可以听到一句成语，过河拆桥。其实古时有一种渐渐流失的习惯，就是行人过桥后会转身朝这一座桥做一个揖，这揖代表着很深的纪念感谢，感谢这座桥使自己安然渡过河，纪念前人造桥的美德，也感谢这座桥对过路客的贡献。因为假如没有人造这座桥，也许我们要涉水过河，衣服会湿，鞋子也会湿，甚至有时候也会有生命上的危险。基督教是非常重视纪念与感恩的宗教，在旧约常常出现感恩这字，其对象都是指上帝。 新约也常常劝人感谢上帝。保罗在他的书信中一开始就勉励读信的人，当为着他们的心和一切来感谢上帝，而感谢的心也要增长。那么我们应当在哪些方面增长呢？感恩增长。第一个小点，物质减少，感恩增长。常常我们会为物质的增加而感恩，比如说我们会为了买土地买房子而感恩，房产越买越多，感恩的心就越来越增长。一旦物质减少了，我们会不会感恩呢？我想通常不会。其实物质增加固然可喜，物质减少也当要感恩。这个道理好比现代人，特别是妇女，会为了减肥成功而喜出望外。身体肥胖不一定好，物质的增加也不一定是好。现代人已经视减肥成功为可喜可贺的事，那么物质的减少为什么不能被视为物质上的减肥成功而感恩呢？旧约圣经约伯记提到，约伯失去一切物质的时候，他竟然愿意感谢上帝说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旧约圣经哈巴古书3:17-18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也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这是非常严重的事，因为这种事情发生就会使经营者受到很大的灾害，不但使他破产，而且没有东西吃而饿死。他遭受的不仅是生活困难的问题，甚至面临生命的威胁。想想遭遇这样的处境，怎么能喜乐呢？生活的依靠遭受破坏，甚至连生命也遭受到威胁的时候还要喜乐，这实在是太困难了。因为生活的依靠崩溃了，就失去了喜乐的凭据，当然没有喜乐。但先知说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这里面的因值得我们注意，这表示我们喜乐的依靠不是无花果、葡萄、橄榄、五谷、羊或牛等等生活的必需品，而是将这些必需品赐给我们的神。所以当我们为着物质增加而感谢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也要学习为物质的减少而感恩呢？希望从今起我们也要增长这方面的感恩。感恩增长第二小点，为健康失去，感恩增长。一般人都会为了身体健康感恩，可是很少人会为了生病而感恩。那些3天1小病、5天1大病的人，有时寿命长过那一些不生病的人，这样的例子常有的是。因为常常生病的人，有时候有什么毛病都会到医院检查，所以有什么毛病都能够及早接受到治疗。事实上，疼痛就是生病的预兆，痛得越厉害，病就越严重，好叫你不小看它对生命的威胁。而病就是死亡的预兆，因此病得越厉害，你就越懂得提防它。犹大王西西家病入膏肓之时，先知以赛亚去探望他，对他说，你当留一命与你的家，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。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稣说，耶和华啊，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，按诚实行事，又做你眼中所看的善事。西西家就痛哭了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， 你去告诉西西家说，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，我听见了你的祷告，看见了你的眼泪，我必增加你15年的寿数。西西家病愈，从此更有信心，更加圣洁敬虔，因此成为犹大国历史上少有贤明的君王。主耶稣说，健康的人用不着医师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倘若病痛能够拯救人，使人回到上帝的身边，那么生病是值得的，而且每一次的病痛也会增长感恩的心。前一个半月前，一直以来都是健康宝宝的我，在无预警之下得了没有伤口的蜂窝性组织炎。每次的检查前，医护人员都会问我有没有伤口，有没有糖尿病，有没有高血压，曾经有蜂窝性组织炎的状况吗？我的回答一律都是没伤口，没高血压，没糖尿病，没有得过蜂窝性组织炎。整整住了27天的医院，最无助的事情是我每3天都要换一处买软针，目的是为了注射抗生素使用的。而我的血管是特别的短，特别的细，特别的沉，每次护士在找血管的时候，我心中只能喊着主啊，一针就中，我要靠主得胜。在医院检查不出感染源的时候，我静静地坐在病床前，说了一句，医院是给人盼望的地方呢，还是给人永无止境的等待呢？那个盼望是期待医师跟我说，你几天后就可以出院了。那个等待是组织发炎的地方什么时候可以恢复正常，免去我担忧，我要开刀做清创手术。那时候神的声音告诉我，你怎么会把盼望寄托在人医师的身上，跟冷冰冰的仪器上呢？你的盼望不是在于我吗？原来身为传道的我也有这么软弱无助的时候。当我平时在与会友们说要定睛仰望神时，我只是口里说出，心里却没有确据。当时的我完全交托学习静候，让自己完全的休息，第28天出院。虽然至今也不知道是何原因得到蜂窝性组织炎，但我感谢神，我有27天的假期，并且可以谦卑学习，同理那处于生病的人心里的不安。感恩增长第3点，属灵生命感恩增长。其实我们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都是一次神迹，因此每一次来到主面前都应该增长我们感恩的心。这2年来，我身边的几位朋友都在无预警之下倒下了就回天家，留下一脸错愕的我们，也有人则因为属灵生命冷淡退步跌倒而离开我们，也离开了神。因此每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要为着还存活的属灵生命，就该大大感谢上帝了。感恩增长第4点，奉献增加感恩增长。奉献能够增长感恩的心，因为奉献就是感恩的实际表现。我们的感恩大部分都建立在领受方面，而领受多少感恩就多少。然而这样的感恩之心不会增长多少，此等人要领受越来越多才会感恩，这不是感恩之心增长的正常途径。增长感恩之心必须把领受化为付出。当我们头一次晓得将所领受的哪一部分献给上帝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就开始成长，我们的感恩之心也开始成长了。一开始奉献的时候，你也许会心疼，或者屡次要增加奉献的时候也会心疼，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正常的反应，那也是感恩之心增加的过程， 直到你奉献时不心疼，你的感恩之心就会实实在在的增长了。圣经中大约有140处有关向神感恩的经文。感恩在神看来并不是次要的原则，而是实践敬虔生活所必须的。第二，承认神的良善和荣耀他。在诗篇50篇23节说，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，便是荣耀我。诗篇106篇1到2节说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要称赞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谁能传说耶和华的大能呢？谁能表明他一切的美德呢？我们向神感恩的时候，就是宣讲他的大能，承认他的良善。一段最具有启发性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17章11到19节，耶稣医治10个麻风病人的记载。这10个人所遭遇的是人类最可怜的不幸事件，不单是因为他们患了一种可怕又讨厌的疾病，更因为这种病他们被社会遗弃，没有人帮助他们减轻身上或者是情感上的痛苦。后来耶稣医治了他们，这些人去把身体给祭司看，然后就可与朋友家人团聚。但其中只有一个人见自己已经好了，就回来感谢耶稣。10人得到医治，却只有一个人感恩。我们太容易像那其他的9个人了，我们急于接受却疏于感恩。我们祈求神进入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有了结果之后就各自庆幸，却不感谢神。有关10个麻风病的记载，除了让我们认识人性，也教导我们认识神，为我们所得的福分去感谢他，在神看来是十分重要的。耶稣问，洁净了的不是10人吗？那9个在哪里呢？耶稣注重只有一个人回去感谢他。今天我们每日从神手中领受一般及特殊的福气，却没有感谢他，神也非常注重。3，使我们更加的谦卑。感恩不只是表彰神的荣耀，也促使我们更加的谦卑。人因着心里的罪性，即使是更新了心灵，有时也有一种要取夺那属于神的荣耀的倾向。神多次警告以色列民要防止这种倾向。大卫为圣殿的礼物献上感恩祷告，存着感谢的心，承认众民所带来的一切丰盛都是神所赐和属神的。感恩也助于我们知足，感恩帮助我们把思想集中在神所赐的恩惠上，迫使我们不再浪费时间去渴求那些我们得不到的东西。因此我们会更加知足，以自己的财产、地位和神的安排为满足。知足和感恩是相辅相成的。最后，我们要培养感恩的心。感恩态度的基础是与基督相交的生命。正如今天经文哥罗西书2章6到7节，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，就当遵他而行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，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，感谢的心也增长了。信徒在基督里生根建造，就会流露出感恩的心。由于我们住在神里面，体会到神在我们里面动工，神也会透过我们做工。当我们为着自己的需要向神呼求时，便得着神的供应，我们就会有感恩的反应。正如其他敬虔品格的特质一样，感恩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的结果。神赐我们一个感恩的灵，但这是借着我们与基督相交才能成就的。感恩的态度虽然是圣灵的工作，但 我们也要养成凡事感恩的习惯。我们可以将谢饭感恩的内容伸展，我们除了为我们自己前面的食物感恩外，也包括其他福气献上感恩。我们也可以在每天开始和结束的时候有一个感恩的时间，例如早上开车骑机车时献上祷告，晚上睡觉前跟神献上感恩的祷告。诗篇92:1-2，称谢耶和华，歌颂称至高者的名，用十弦的乐器和瑟，用弹琴优雅的声音，早晨传扬你的慈爱，每夜传扬你的信实，这本为美事。我们早上起床的时候可以为神的慈爱感谢他，因为他整天爱着我们。我们就寝时可以为着当天神信实的作为感谢他。除了培养感恩的态度，养成感恩的习惯以外，我们还需要谨记让神的话更多更多住在我们心里，使我们不感恩的心改变过来。我们的思想必须更新，只要我们让神的话充满我们的思想，圣灵就进行这种更新的工作。我们真的需要有更多神的话语充满在我们心中。每当我们默想这些经文时，求神赐给我们真正感恩的态度，以致我们能够像那回来感谢主的麻风病人一样，不忘记主的恩惠。最后勉励我们彼此，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当感谢称颂他的名，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。对神存感恩的心，表示承认神本着他的良善和信实，已经在物质和属灵方面供给我们及照顾我们。这表示我们完全依靠他，承认我们和我们的一切都是从他而来的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上帝，你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上帝，你是圣灵，你无所不知，无所不在，无所不能。我们受到肉体有限的关系，虽然不能见到你，但你的同在充满宇宙全地，你的眼遍察全地，你爱世人，无论黑白红黄种，都是你手所造，你所宝贝的。我们爱你，完全归属你，愿世人都遵从你，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，遵行你真理，得着你的喜悦，领受你丰盛的恩典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。我这样的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
有种渴望在我深处，唯有你能使我满足。耶稣是我喜乐泉源，想到你便觉得甘甜。你的话是我的依靠，你慈爱将我拥抱。耶稣，你是我的至宝，你对我是那么的好。
水之声与您一起线上的敬拜在此暂告一个段落，我们将在每个星期天与你一同敬拜神。欢迎锁定我们的网址，上帝祝福你。
相约下个主日，
齐来敬拜。